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数字十三，第十三个数字。
作为十四万四千人的一个主要预表，彼得于2026年站在帕女姆，致力于纠正2020年7月18日的错误预言。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与约西亚利奇对1840年8月11日的更正，以及塞缪尔斯诺对1844年10月22日的确认彼此一致。利奇的更正赋予了第一位天使信息能力，斯诺的确认则赋予了第二位天使信息能力。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信息所得的能力，乃是第三位天使信息得能力的预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特征，在第三位天使信息中作为一种结合而呈现出来，即外在的灾祸信息与石童女比喻中半夜呼声的内在信息相结合。
在预言的三重应用中，第一与第三，也就是起始与终结，将具有平行的特征。近来，一位弟兄揭示了若干与启示录第九章第一样灾祸相关的真理。这些真理若依阿拉法与俄梅夹的原则加以应用，便指明了对启示录第十一章地震的另一项深刻印证。美国的星期日法案就是那地震，它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应验。当时法国在但以理书中构成异教罗马预言性结构之十国中的一部分被推翻了，因此第十一章说城的十分之一倒塌了。
正在那时发生了大地震，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这地震而被杀的人有7000，其余的人都惧怕，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启示录11:43。
紧接着这节经文之后，第三样灾祸的伊斯兰便来到。
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启示录11:14。
先驱们原以为第三样灾祸会紧接着第二样灾祸而来，但那被译为快的词意思乃是突然且出乎意料，这正是伊斯兰突袭的特征。第三样灾祸并非如先驱们所推测的那样于1844年10月22日来到，然而当它来到时必是突然且出乎意料的发生，正如91事件那样，从而标志着对14万4000人盖印工作的开始，而这盖印工作将在星期日法令之地震发生前不久结束。
星期日法的地震乃是对地受的震动，而当91来到时，怀姐妹指出主兴起要猛烈地震动这地。在印记工作的起始与终结之时，地受都被震动，因此便有了这大的地震。
这话我从未说过，我曾说过当我看见那里一层又一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时，便说当主起来大大震动这地的时候，将会发生何等可怕的景象啊，那时启示录18:13的话就必应验。评论与通讯1906年7月5日。
当主在其救赎时代性的工作上发生变更时，他就兴起，斯提反被石头打死之时如此，1844年10月22日死人审判开始之时亦如此，91生者审判开始时主再次兴起，随后他震动了那地上的兽，在144000人受印结束之际他也必如此行，那时他将把他时代性的工作从他的教会转向他那仍在巴比伦之中的另一群羊。
但以理弟兄所发现的乃是第一样灾祸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第十一章大地震的见证相吻合，并且与历史以及先驱们对于那段应验了第一样灾祸之历史的理解相一致。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因这坑的烟日头和天空都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有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启示录9:1-4。
先驱们正确地将这些经文应用于那段引入穆罕默德的历史。他于570年出生，606年统一诸部族，610年领受第一次启示，622年迁往麦地那。624年开始其战争，并于632年去世。无底坑在预言中代表撒旦的一种新显现，而穆罕默德起始于阿拉伯，阿拉伯也被称为无底坑，因为那里有广袤的沙漠。
穆罕默德于606年成为先知性的君王，或如人们所称呼他的可信者。当时他解决了各部族之间的一场争端，他们对于究竟应由谁来重新安放克尔白天房的黑石房角石而陷于两难。克尔白天房是一座立方体形状的建筑，因此得名喀巴，其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立方体，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的中心。它高约43英尺，宽11英尺，长10英尺，由花岗岩和大理石建成，外覆黑色丝棉织物。克尔白天房早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已存在。According to Islamic tradition, 它最初是由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所建，作为敬拜独一真主安拉的殿宇。历经数个世纪，其中充满了偶像，并被阿拉伯各部族用作异教神龛。
天房 Kaaba 是伊斯兰世界的属灵中心，一座朴素而古老的建筑，象征着一神信仰、合一以及亚伯拉罕诸信仰与伊斯兰之间的联系。穆斯林并不按字面意义将其视为真主的殿，而是将其视为神所指定的敬拜中心。穆罕默德在天房被毁而后重建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正是他领导地位开始显明之处。
一场爆红损坏了克尔白，古莱氏部族遂将其重建。当需要把黑石哈扎尔阿阿斯瓦德重新安放回其角位时，不同的氏族为了谁应享有此项荣誉而发生争执。他们同意由下一个进入该区域的人做出裁决。穆罕默德走了进来，并以智慧平息了这场纷争。他将黑石放在一块布上，让每个氏族各出一名代表，一同将其抬起，共同搬运，然后由他亲手将其安放就位。这一事件为他在麦加民众中赢得了极大的尊敬，以及 Al-Amin 诚实可信者这一称号。这是许多年代表中所强调的先知生涯之前的关键事件之一。黑石是由穆罕默德安放的房角石，而他乃是伊斯兰之上的先知性君王。这黑色的房角石显然是基督真正的房角石的伪冒，而克尔白之屋在多年引入偶像之后所遭致的败坏，也同样由穆罕默德加以整治。
古莱使人在破坏侯代比亚合约之后，穆罕默德率领约10000名穆斯林进军麦加，该城几乎未经战斗便投降了。随后穆罕默德进入克尔白，毁掉其中的360个偶像，并将这座圣所重新奉献于对独一真主安拉的敬拜。于是伊斯兰之王穆罕默德奠定了基石，并洁净了这殿，除去了其中的偶像崇拜。
启示录中有三种势力从无底坑上来，而这三者各自都代表一个冒牌的基督。撒旦那龙企图像至高者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并坐在他的教会之中。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曾使列国衰败的，何竟被砍倒于地？因为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以赛亚书14:12-15。
无神论的龙在启示录第11章中从无底坑上来，而当天主教的兽那致命伤痊愈之时，也要从无底坑上来。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的人，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后来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启示录10:8。
当天主教之兽借着星期日法案，在三重联合建立之时登上地上的宝座，正如那龙一样，天主教自称为上帝。正如保罗所极其恰当地指出的，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2:3-4。
如同那龙一样，天主教之兽乃是敌基督。
二者都自称为神，并且二者最终的毁灭都与其圣经中的见证相关。因为那龙被打入地狱，
而那兽乃是沉沦之子，沉沦即最终的毁灭。
敌基督决意贯彻他在天上所发动的背叛，这种决意将继续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正言卷九630页，借着罗马教皇在这地上所进行的，正是在黑暗之君被驱逐之前于天庭中所进行的同样工作。撒旦曾在天上企图更改上帝的律法，并以他自己的修正加以补充，他高举自己的判断置于创造主的判断之上，又将自己的意志置于耶和华的旨意之上。如此，他事实上便宣告上帝是会有错误的。教皇也走同样的道路，并且自称无误，企图按照自己的观念调整上帝的律法，自以为能够纠正他在天地之主的律例和诫命中所看见的错误。他实际上是在向世人说，我要赐给你们比耶和华的律法更好的律法。这对于天上的上帝是何等的侮辱啊！时照1894年11月19日，
伊斯兰教在第七世纪的历史中由穆罕默德所代表，也是在赐给穆罕默德的钥匙被转动时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当那坑被打开时，就有烟出来，使日头和天空都昏暗了。先驱者正确地认定，那打开无底坑的钥匙就是尼尼微之战。
当我们从先驱者的理解出发，并置于预言三重应用的背景之中来解读启示录第九章前三节时，我们便会发现，这些经文所呈现代表第一样灾祸的预言特征，乃是那在大地震时快快地来到之第三样灾祸的预言特征的预表。星期日法乃由尼尼微之战所表征。
彼得负责纠正那关于纳什维尔火球的错误预言，并且他认识到对怀艾伦关于火球临到纳什维尔之警告的正确应用，标志着几乎完全献身于偶像崇拜之千百诚意的毁灭的开始。
纳什维尔的火球标志着临到众城市之毁灭时期的开始，也标志着短促午夜呼声信息宣告的开始。那信息始于伊斯兰的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而这一时期则终于大地震时伊斯兰的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午夜呼声宣告的时期标志着144,000人受印时期的结束，那受印时期乃始于911事件中伊斯兰出人意料的攻击。
于是那144,000人的盖印便开始了，这与巴兰和驴的路线相一致，其中有三次击打，最终在星期日法达到顶点。但第二次出人意料的攻击包括了2023年10月7日临到那古老荣美之地的事件，随后又在纳什维尔的火球事件中显明。所有的路线都彼此一致，彼得明白这些真理的开封，其表号是那拿着胆刷的人将分散的珠宝收聚起来并把它们投入匣中，乃是犹大支派狮子的工作。
犹大狮子指出，彼得在纳什维尔所更正的信息发生于144,000人受印最终时期之中，这一时期表现在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的隐秘历史里，更具体的说是表现在同章第11至15节所代表的那一段隐秘历史之中。在这些经文里，拉斐亚之战与帕尼乌姆之战导向第16节的星期日法，而这一星期日法乃由亚克星之战所表征。当帕尼乌姆之战在星期日法之时与亚克星之战相结合时，尼尼微之战也同时被重演。
赐给伊斯兰之王穆罕默德的那把钥匙，其名不仅是伊斯兰的性格特征，也是在尼尼微之战中所标示之毁灭的所在。那王的名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又按着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希腊文与希伯来文强调旧约与新约，并指示我们，亚巴顿的意思是毁灭之地，亚波伦的意思是毁灭者。在启示录第9章第11节中，那统辖伊斯兰的王是穆罕默德，但他同时也是无底坑的使者，即撒旦。正如教皇作为撒旦在地上的右手之人乃是敌基督，穆罕默德同样也是直接受撒旦那无底坑的使者所操纵。
在星期日法之时，三重联合被强加于世界，那加于教皇制度，并于1798年使黑暗时代告终的致命伤变得医治。当这致命伤得医治时，黑暗时代的第二阶段来到。而在那作为星期日法之大地震中，伊斯兰转动钥匙，遂有烟如从大火炉里往上冒，遮蔽了日头和众星，
黑暗便再次临到，尼尼微之战在星期日法之时重演，因为那就是带来第二阶段黑暗的钥匙。在那里，国家性的被盗，随之而来的是国家性的毁灭。在那里，活跃的专制主义完全掌权，因为在尼尼微之战中使日头和众星昏暗的伊斯兰之烟乃如燃烧的火炉，燃烧的火炉乃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一个要素。
日落天黑的时候，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创世纪十五十七。
那从亚伯兰立约祭物中间经过的冒烟火炉，表明了第十三节经文中所象征的在埃及的奴役。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部署他们之地，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创世纪十五十三。
火炉如但以理书第三章中尼布甲尼撒的火炉，象征捆绑与奴役，正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处的境况。
然而，正如群星在其所指定的广大轨道上运行，既无仓促，也无迟延，照样，上帝的旨意也不知仓促，亦不知迟延。借着那大黑暗和冒烟火炉的表号，上帝曾向亚伯拉罕启示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奴役，并宣告他们寄居的时期必为四百年。后来，他说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出来。创世纪十五十四，历代愿望三十三页。
唯有耶和华将你们从铁炉中领出来，就是从埃及领出来，要使你们做他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生命记四二十。
当尼尼微之战的钥匙被转动时，那使日头与月亮昏暗的烟，表明那场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时真正开始的逼迫。于是黑暗时代的逼迫便被重演了。先驱们正确地指出，尼尼微之战乃是那把钥匙，使伊斯兰教于公元627年作为第一样灾祸进入预言历史。这场战争是在罗马与波斯之间进行的，它表面上代表罗马的胜利，然而那却是所谓的皮洛士式胜利，一种实际上对胜利者本身有害的胜利。这个说法源自伊庇鲁斯王皮洛士的一次胜利，他在与罗马人进行了两场战役之后，公元前280年的赫拉克利亚战役与公元前279年的阿斯库鲁姆战役，虽然击败了罗马军队，却损失了自己军队中的极大一部分。照传说，他随后说道，若再有这样一次胜利，我们便灭亡了。
尼尼微之战乃是罗马的一次战略性胜利，但战事结束之后，罗马与波斯都无力再有效抵挡伊斯兰的猛袭。在尼尼微之战的现代应验中，波斯乃是美国，罗马乃是教皇权。马代波斯作为一个双角之权势，预表美国这双角之权势。至星期日法之时，美国实际上不过是一角，因为在导向星期日法的过程中，兽象已经形成，而那形成乃在于将两角合而为一。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有两角代表马代波斯帝国，而波斯的那角是后长起来的。
我又举目观看，看哪，在河边站着有双脚的公绵羊，两脚都高，这脚却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出来的。Daniel 八当点三。
美国那共和主义与新教主义的两脚，在教会与国家联合形成兽像之时合而为一。当兽的印记借着星期日法而被强制施行时，这一形成便完全完成。这就表明美国在星期日法之时不过就是波斯而已。波斯曾在尼尼微之战中败于罗马，罗马如何击败波斯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与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的军事运筹有关。
简而言之，希拉克略所完成的是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而非正面直进的推进式进攻。他为达成这种突袭所做的努力在历史上亦有记载。这种出其不意包括他决定在冬季发动攻击，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但其意外性并不止于此。627年9月中旬，希拉克略自北方亚美尼亚高地开始入侵，他并未采取人们所预期的那条直接向南直指波斯都城泰西峰的路线，反而画出一条宽大的弧线，沿边境地区向东南推进，约相当于今日土耳其伊朗边界一带。
随后他转而向南并向西，于627年12月1日渡过大扎布河，这使他的军队进入尼尼微高原底格里斯河东岸，靠近古代尼尼微的废墟。相对于波斯军队而言，这一行动的方向是由南向北，正与波斯人所预期的相反。他们原以为他会继续向南推进，直逼泰西峰，这一举动使波斯统帅 Razaf 措手不及，并迫使他追击希拉克略，进入对己不利的地形。如此一来，罗马军队便得以在尼尼微附近的平原上选择战场。这一机动避免了罗马军队陷于波斯诸军之间而遭围困，并在必要时为他们保留了一条退路。再加上决战当日的浓雾以及实际交战中所采用的佯退战术，这场战役包含了多重层次的出其不意。这次大胆的冬季入侵以及深入波斯腹地的侧翼迂回路线被视为希拉克略最伟大的军事成就之一，它有助于粉碎波斯人的信心，并极大促成了罗马人在这场长期战争中的最终胜利。
在尼尼微之战中，自黎明至第十一时，战况极其惨烈，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28面军旗，此外尚有一些或已折断或已撕裂，其军队大部被歼灭，而胜利者罗马人则隐匿己方的损失，在战场上过夜。亚述的城邑与宫殿第一次向罗马人敞开，罗马皇帝并未因其所取得的征服而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并且借着同样的手段，也为阿拉伯来的撒拉森大军开辟了道路。他们如同出于同一地区的蝗虫一般，在所经之处传播那黑暗而迷惑人的穆罕默德信条，迅速蔓延并覆盖了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关于这一事实，再没有比引文所取自之几本该章结尾术语所提供的说明更为完整的了。虽有一支得胜之师在希拉克略的旗帜下已然组成，这种反常的努力似乎耗竭了他们的力量，而非使之得到运用。正当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奏凯之时，叙利亚边境上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却遭撒拉森人劫掠，他们又将前往救援的一些军队斩杀殆尽。这本是一件寻常而微不足道之事，若非它乃是一场伟大革命的序幕。这些强盗原是穆罕默德的使徒，他们狂热的勇武已从沙漠中涌现出来，而在希拉克略统治的最后8年中，他失于阿拉伯人之手的正是他先前从波斯人手中夺回的那些省份。那欺诈与狂热之灵，其居所并不在诸天之上，被释放到地上，无底坑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把钥匙来开启它，而那把钥匙便是库斯老的亲父。他曾以轻蔑之态撕毁了麦加一位无名市民的书信，然而当他从自己的荣耀志焰沉沦到那任何眼目都不能透视的黑暗之塔中时，库斯老之名便骤然要在穆罕默德之名前归于杜莫，而那弯月似乎只是等待那星辰的陨落才升起于天际。库斯老在全然惨败并丧失帝国之后，于628年被杀，而629年则以阿拉伯的征服以及穆罕默德信徒对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战争为标志。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便打开了无底坑，他落到了地上。当罗马帝国的力量耗尽，而东方的大君王死卧于他那黑暗之塔中时，在叙利亚边境一座无名小镇上的掠夺乃是一场巨大革命的序幕。那些强盗乃是穆罕默德的使徒，他们狂热的勇武从沙漠中迸发出来。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445-497页。
尼尼微之战象征现代罗马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征服美国，但这乃是一场惨胜，因为针对罗马的渐进性审判自星期日法令开始。科斯罗埃斯乃波斯帝国之元首，因此波斯象征美国在星期日法案之际的倾覆，乃是在圣经预言之第六国倾覆时开启无底坑的钥匙。它表征但以理书11:16-31-41中的星期日法案，以及启示录13:11。
请留意先驱斯蒂芬·哈斯凯尔对同样经文与历史的评论。
阿拉伯人或撒拉森人从未在地上施加过任何影响。在列国的历史中，这些沙漠中的自由之民几乎未曾被人注意。穆罕默德教将分散的各部族联合起来，差遣他们出去，成为列国的征服者。 萨拉森军队所伴随的迅速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人与科斯鲁近代波斯帝国之首之间的征战所致。这场征战导致了后者的覆亡。近代波斯原是一个屏障，抑制着穆罕默德的势力，但当这势力倾覆时，屏障便消失了，无底坑也就开了，萨拉森人遂如洪水般淹没世界。当无底坑开了，就有烟往上冒，遮蔽了太阳的面。这个比喻极其有力，表明穆罕默德教蔓延于全地之时所产生的黑暗作用。 Stephen Haskell, The Story of the Seer of Patmos, 164-165。
罗马历史中的那道屏障之墙，就是在星期日法案之时被除去的政教分离之墙。罗马在尼尼微之战中战胜波斯的那场惨胜还有另一层含义，因为先前还有一场尼尼微之战，前者预表阿尔法，而公元627年的这场战役则预表欧米伽。那场先前的战役发生于公元前622年，两者相距约1200年。在那场战役中，亚述被一个三重同盟所击败，这也标志着亚述帝国的终结。
A.T. 琼斯评述尼尼微的阿尔法征战。
亚述政府中的局势每况愈下，已知到了公元前612年，同样那三个国家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由拿波帕拉萨亲自领导，这一次完全获得了成功，尼尼微成了一堆废墟，亚述帝国被分为三大部分，马代占有东北部和最北部，巴比伦占有以兰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一切平原和河谷，埃及占有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全部地区。巴比伦与马代之间这一联盟的印证，乃是马代王之女嫁给拿波帕拉萨之子尼布贾尼撒，正是在履行他在反对亚述之联盟中所承担的那一部分时，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去攻击亚述王，要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与之交战，那时犹大王约西亚出来与他交战，就在米吉多被杀。于是既然这一切西方领土都归属于埃及王，那么他将约西亚之子沙龙废去，不再做犹大王，并立以利亚敬接续他做犹大王，给他改名为约雅敬，又向那地征税，乃是行使他因征服而获得之合法主权。历代至上35，列王记下23-31-35。 A.T. Jones, Review and Herald, 1898年3月15日。
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的阿尔法之战中，亚述帝国走向终结，正如圣经预言中的第六国度在星期日法令时走向终结一样。此役的胜利者乃是由巴比伦、埃及和马代所组成的三重联合。在那一时期的战争中，约西亚王死于米吉多，偶尔预表哈米吉多顿。在627年尼尼微的欧米伽之战中，第三样灾祸的伊斯兰被释放出来，因为宪法中的保护之墙被除去。正如哈斯凯尔所指出的，波斯作为保护性的屏障之墙，随着波斯的败亡而被除去。约西亚王死于米吉多这一事实，表明第一次尼尼微之战在末后的日子乃是第二场征战。两次尼尼微之战中的最后一次，即627年那一场，当钥匙转动，坑被打开之时，在末后的日子乃是第一场，因为首先的将要成为末后的。亚述与三重联合之间的第一次尼尼微之战导向哈米吉多顿，第二次黑暗时代的时期始于尼尼微之战，也终于尼尼微之战。
启示录第九章中第五号，也就是第一样灾祸的事实，乃是先驱们所理解的启示录中任何一段经文最清楚的历史见证。乌利亚·史密斯对此表述如下：
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上坠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关于这支号筒的阐释，我们仍要援引基斯先生的著作。这位作者真实地说道，在启示录的其他任何部分上，释经者之间几乎都没有像在第五、第六号或第一、第二样货应用于撒拉逊人和土耳其人这件事上那样一致。此事如此显而易见，以致几乎不可能被误解，并非各以一两节经文指明他们。启示录第九章全章均分为二，分别用来描述二者。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礼书与启示录445。
彼得在帕尼翁肩负着纠正纳什维尔火球信息的责任，并且人们首次看见第一样灾祸的猪要素与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之猪要素完全吻合。犹大支派的狮子揭开了这一理解，并使之与他先前已经设立的其他预言线索彼此一致。历史学家必将见证罗马于627年对波斯所实施之突袭的重要意义，而当他们如此作证时，他们指出希拉克略在冬季绕至波斯周边与其后方的机动作战，乃是一种为着直到发动攻击之时仍得以隐蔽的策略。
怀艾伦姊妹告诉我们，罗马只是在等待有利地势，随后便会出击。
上帝的话已经对那迫近的危险发出了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就必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网罗之时，才会明白罗马真正的意图。他正在悄然滋长，势力日增，他的教义正在立法殿堂，在各教会之中，并在人心里发挥其影响。他正在堆砌其高大雄伟的建筑，而在那些隐秘的深处，他从前的迫害将要重演。他正暗中而不为人疑地增强自己的力量，好在时机一到便可为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出击。他所渴望的不过是有力的立足点，而这已经在给予他了。我们很快就会看见，也会感受到罗马势力的意图是什么。凡信从并遵循上帝之道的人，因此都必招致辱骂与逼迫。善恶之争511页。
正如希拉克略皇帝一样，教皇权一直在暗中并出人意外地朝着其目标推进，以应验以赛亚书第23章。在那里，推罗的妓女在圣经预言第六国的历史中被遗忘。希拉克略那秘密而突如其来的攻击，象征着世界自19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期间对教皇权的遗忘。命上加命，第一样灾祸表征第三样也是最后一样灾祸，在第一样灾祸中发出了一个宣告，这一宣告也与伊斯兰教的历史以及144,000人受印的时期相吻合，
并且有命令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并且不许他们杀害这些人，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时所受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逃避他们。启示录9:4-6。
在尼尼微之战转动钥匙之前，也就是那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144,000人已经受了印。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那以纳什维尔火球为开端的城市毁灭被表述为5个月的时期。在此期间，战争肆虐，第二次教皇制的血腥屠杀也随之开始，以应验在第五印中赐给黑暗时代殉道者的回答。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自己所持守的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一样将要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6:9-31。
黑暗时代的殉道者是第一组，他们预表现代罗马在星期日法危机期间的殉道者。在那场危机来到之前，144,000人受印，而那受印的过程始于91，即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的来到以及晚雨的洒下。当第一次黑暗时代的殉道者问及教皇权何时受审判时，他们被告知，当黑暗时代重演之时，还会有第二组殉道者出现。那时，尼尼微之战的钥匙将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中得以应验。在第二组殉道者成型之前，144,000人已受印，而那始于91的受印时期，在第五印中被指明。因为那里所陈述的对话见于启示录6:9-11，因此以91标示了受印的开始与结束，其结束引入了如启示录91所表明的伊斯兰之毁灭，而那些受印的人将已经成就了但以理书91所表征之但以理的经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这些事。